鲍叔弟一看，哟，这可不敢收啊，我可知道这个，这一字画拿出去那值老些钱了，这画是贵，把您的章盖上它就是您的了，这行吗？人家就是送了您一张纸加上那点墨。在2000几年的时候，你去这古玩市场转转去，齐白石的虾比那菜市场水产的虾都多，那这些画怎么能卖出去呢？直接告诉你，临摹的。但是谁临摹的？徒弟。
哦，
大弟子3000，小徒弟1500，关门大弟子18000，这个2.2秋画的。哎呀，我记得这儿当时摆的是安先生的字儿，当时这还有一瓶子，虽然是现代工艺品，但是很值钱啊。那儿呢是秋的傻春图。这些东西都哪儿去了？欢迎大家收听后端案内人，如果您有比较离奇的案件愿意和我们分享，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后端组，里面有小编的联系方式，您可以投稿给小编，也可以通过小编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欢迎您到群内与我们聊天互动。我是主播嘉哥。
小黑黑。
黑老师，你看咱们新开的这个坑啊，
嗯，
聊了几期，有包庇黑社会分子啊，有贪污数额巨大的，那今天咱们要聊这个案子呀，虽然说没有那么惊心动魄，
嗯，
也没有大笔的涉案金额，
但是专业性非常强，
哎，而且跟我的专业非常对口。
是，
而且这个案子很有意思在哪儿啊，所有的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的地名，
嗯，
全是隐去的。
哦，
某省或者叫我省，没说具体地名，人物呢也都是化名。
怕啥呢？
我估计啊，第一是怕有人效仿，第二这个案子它之所以被列到贪腐里面，是因为案件当中啊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包庇下属，不作为，政策方向有误，也被视为了一种贪腐行为。当然了，因为没有大笔的涉案资金，所以我觉得呢，案件的梳理者可能是想让这个涉案人员今后还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或者说不想公开那么多信息去影响他，因此全都隐去了。因为这个人呢，捋完这个案件之后，大家可能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不算罪大恶极。
哦，
那咱们就来讲讲，既然案件梳理者用了化名，那么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重新再给他一个化名。
嗯，
那这个涉案的主犯，咱们叫他黑老师。
诚心了啊，有点儿。
不，为什么非得叫你？
嗯，
因为他是搞文化的。
哦，
他是某省的文化厅的厅长。
不应该叫刘主任吗？
这里面也有刘主任。
哦，
一会儿你再听。那这个黑老师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是在某省的文化厅下属的一个文物公司当总经理，
嗯，
差不多是个处级干部。说到文物公司啊，我还真愣了一下神儿。
他为什么要成立公司呢？
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90年代啊，他都是搞这个市场化。但是你成立各种公司，我都能理解，文化公司，啊，这个什么报刊，都行。文物怎么还能成立公司呢？
对呀，还能卖是怎么的呀？
哎，我查了一下，咱们以北京市文物公司为例，它是1980年9月1日成立的，啊，这个网上都有信息，法人代表的名字呢上面都有，业务范围呢包括销售文物商品。
文物商品？
对，我呢就又查了一下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文物在我印象里啊一直是不许贩卖的。
嗯，
后来我发现呢，是我学业不精，而且这几年的法律啊，就是我从业之后比较晚了嘛，
嗯，
3-4年的光景，我看到的文件都是现在的。后来我查到啊，根据文物保护法第50条和第52条规定，传世文物或者叫祖传文物可以依法流通。
哦，
但是不得转让、出租、抵押给外国人，
就只要不流出国内
啊就可以。当然这个具体的司法解释啊，怎么叫祖传的，怎么叫你家存世的， 这可能还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士进行解读，希望挺爷在评论区回答。
嗨，这也不重要
啊。对，那刚才说了销售文物商品还能干嘛呢？还能销售文物复制品，包括一些与文物有关的图书，还可以卖一些工艺美术品，这些都是它的经营范围。那么现在我接触到的一些文物类的公司是干嘛的呢？比方说三方做文物修复，文物鉴定，主要是做这些的，包括还有一些卖这个什么专业的展柜、展托、展件啊，这些经营范围比较多，但我还没接触过真正卖文物的。
嗯，
大概是这么一情况。那咱们顺着往下说，黑老师当时当了文物公司的总经理之后，根据上级要求，咱们要扩大市场，要搞活经济。黑老师作为一个艺术家啊，介绍一下黑老师的背景。他是他们省那个画画写大字协会的秘书长。
哦，
人脉这一块子啊，
手拿把攥。
哎，手拿把掐。但是他除了办画展之外不会干别的，销售这一块呢也不是他强项。上级一给要求，说不行，咱先学习去吧。
嗯，
到北京琉璃厂，到南京夫子庙，哎呦，人家这市场真繁荣，卖什么的都有，
嗯，
琳琅满目。然后就得开座谈会啊，北京的某位文化干部就出来了，在会上讲话。我们是文化干部，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丰富文化市场，让文化市场活跃起来，这也是我们的阵地。这块阵地我们不占，就会有别人占，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做的工作是给商业附加文化属性，要宣传咱们的传统文化，宣传咱们的艺术，咱们的审美观点，这是第二。第三，我们身为文化干部，要让搞文化的人吃饱饭啊。那些传统的工匠们啊，那些写大字的老师们，那些画画的大师们，人家要吃饭啊。啊，现在一个摊煎饼的一年挣多少钱，我们写大字的一年才能卖出几幅字去，没有人认啊，这个不行啊，他们都指望着我们啊。
还挺有责任感。
哎，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之后，黑老师你尤为感触，回去之后啊，你就写方案怎么弄。关键是有了想法，有了方案，得靠什么呀？得靠人能执行啊，
执行力。
对，这个时候你开始招贤纳士，你办公室那门槛都踩烂了，
嚯，
全是，
多高的工资啊这是。
嗨，有一天来了一黄毛，说黑老师，黑主任，咱们搞那个音药啊，这东西现在流行挣钱，你出去。反正就是林林总总的来了好些人，一直就让你心里啊挺别扭，都是一腔热血啊，想法挺好，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拍在你的心头。而且这些人啊做事都不靠谱，突然有这么一天，你中午刚要打饭去，门被推开了，眼瞅来这人啊一米八多，梳一大背头
啊，刘主任来了。
哎，
嗯，
我说这个黑老师，我呢毛遂自荐。你就问了，你是哪儿的呀？我呢在博物馆工作，干了很多年，没有什么成绩，但是呢您亲自草拟的这个文件啊，在咱们全局都已经发下去了，我看完之后啊有了点想法，想跟您聊聊。
那唠唠吧。
啊，说吧，你有什么想法啊？我觉得啊，黑老师，咱们得把行政跟这个商业分开，让所有的商业回归市场，行政只做把控，不要让它出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把文化运营起来。你听这个对路子啊，你再往下说说，你打算具体怎么做？首先呢，字画是一个大产业，而且您在字画业这儿呢有人脉，又是那个秘书长
啊，
一呼百应，咱们从这儿入手，再慢慢的把其他器物类的文物运作起来。嗯，你这个想法不错，你先回去拟个方案给我看看，这边让我先回去拟方案，那边你就派人打听我。 说来的这个刘主任是个什么来头，怎么回事啊？下头就有人来报了，哎，来戴眼镜的，哎，黑老师，我跟你说，你笑什么？我没说是傻秋，
屁股讲都是。
说这刘主任啊，有点脑子，
嗯，
也很深爱这一行，只不过呢，自己没有职称，干了多年也没提上去，但是他有一手绝活，
啊，
他跟这些老专家们的关系特别好，
哦，
你比方说哪个老总，家里有个宝贝，想给看看，他牵线搭桥，而且啊，据我所知，他从中从来不赚取任何差价。
哟，
你一听这人人品可以啊，
两袖清风啊，
啊，值得重用，有脑子，人呢又廉洁，可以。这么着一来二去，把我叫过来了。咱们从小做起，你打算怎么办？黑老师，我这有个主意，咱们呢，成立一个文物公司。您看，您现在是文物公司的总经理了，但是这里头啊，得运作运作，咱们也不能叫擦边球吧，咱们为了商业化，咱们做一点点的小点缀，咱们叫什么什么省文物文化公司。
你的意思是再开一个？
对。
那有啥作用呢？
你看啊，黑老师，咱们跳出这个剧情，回到现在这个预警环境，你记得我当时的电影院吗？
嗯，
它叫石景山古城电影院，它没有区这个字儿。这次如果挂上区，就证明什么呢？它要代表政府形象了。
啊，
您原来那公司没有省字儿，好比说吧，河南文物公司、广州文物公司，这回啊，咱挂个省字儿，再有一个把文化加进去。
啊，
为什么要加文化呢？那除了咱们卖文物、卖工艺品之外，咱们可以有一些附加属性以及周边产品的销售。说白了吧，黑老师，就是您除了在我这儿买东西，您还可以在我这儿做鉴定，在我这儿走拍卖流程，在我这儿举办活动。这样的话，咱们就活跃起来了。那么省厅只要负责审批就可以，我们来递交方案。你听，这个想法好啊，但是啊，你也提醒我了，你绝对不允许给我当二道贩子。什么意思？就是我从民间开始收东西，
嗯，
哎，收上来之后，在我这儿一加价一卖，不许当二道贩子。这事儿可把我难住了。第一，刚才咱们念了法律了，什么样的文物可以卖？你博物馆展出那个绝对不行，
嗯，
那你又不允许我从老百姓手里收，能拿出来卖这几样东西，那是卖一个少一个，光有出货没有进货呀。我想了个办法，做文章。
嗯，
我不是认识一堆专家吗？
嗯，
您给我发表文章，我想办法给您登，给您出稿费，都是在专业杂志上登。那登这个文章，您就给我写这东西啊，说我偶然的机会在这个文物公司的某个下属的文物商店看到了一件什么东西啊，我以租赁的方式拿过来进行研究啊，我发现蕴含着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重要的历史信息啊，它是秦始皇用过的洗脚盆。
嗨，
文章一发表，我再找别的专家啊，这个刚才陈老发表了一篇文章，咱们找到傅老，傅老大，别叫傅老，现在身份不一样。
是，
您写一文章，咱抨击他。
哦，
你怎么知道秦始皇用洗脚盆啊？人家就不兴找两个宫女就给舔，舔干净喽。
嗯，
对不对？咱抨击他。再说了，孤证不立啊！秦始皇怎么就出这么一个洗脚盆？啊，秦二世就不用吗？这个孤证啊，立不了。您抨击他，哇，写文章抨击。我再找人。老安、陈老还有傅老写的文章看了吗？看了。你写一个，我也不会写那玩意儿啊。
嗯，
没让你跟专业杂志上登，你照着他俩写这东西啊，你给我编一小故事，我给你找地儿发表，小鬼故事什么的
啊。
乌盆记，
嚯，
这洗脚盆一泡脚，哗出来一人。
嗯，
说什么啊？当年怎么怎么回事？历史真相是什么？就因为我说实话，咔给我宰了，没这盆里了。你给我写。好家伙，这么一运作，这东西可值了钱了。
多角度多渠道，
嗯，
说这东西啊，
对，那这些 还属于正规操作，我只是炒它而已。随着我把一件东西的价卖到了十件东西的价格，我就不愁货源了，税我该交交，一分我不贪。眼见效益好了，除了商品卖出去了之外，啊，整个舆论界啊，包括文章、电视采访，都红火了，文化市场红火了，你对我非常满意。
啊，等会儿啊，嘉哥，
嗯，
不是说不让收老百姓的东西吗？哪儿来的货源呢？
货源啊，是国家允许卖的这几件。我刚开始不是说了我的困境了吗？
嗯，
我卖这一件东西，我卖没就没了。但是我把这一件东西通过我的运作卖出了十件东西的价格，我不卖那么多，我照样有收益，翻着番的收，我就不担心了。第二步，我转型卖字画。
啊，
我已经把市场丰富起来了，也有人认我这个公司，甚至就专门认我这个商店，就到这儿来，那我卖什么是什么。随着我把业绩做出来，你跟着也升了，在2000年的时候，你到了省厅，当了一把手，我呢接你这班当了总经理。这个时候呢，省厅这个领导班子一开会，说呀，咱们这儿有一位同志，快退休了，啊，道主任，啊，你不行，你给安置安置，在那边你这个文化公司弄个书记什么的当当，也不影响刘主任的这个业务，你一听也是个事儿，那就安排他去吧，就找我谈来了，说刘主任有这么一事儿，上面呢经过领导班子会议，往你这儿呢安排一个道书记，啊，他不影响你业务，啊，你们好好搭班子，他没2年就退休了。我说行吧，您这么帮我安个人算什么呀？
嗯，
可没成想，这位道书记老机关。
啊，
机关干部的那个机关，天天就开会，也不想创新，也不想搞业务，我干点什么他都说注意一下意识形态啊。
真拿自己当书记了
啊？
那不快退休了吗？
我就不乐意了。
嗯，
现在市场化，我说您都出去看看去啊，我出钱，您出去学习俩月去行吗？啊，意思就是公家出钱你玩去吧，你别跟我这捣乱。
那可不是，咱上午的计划下午就得执行啊，您这一开会开俩月。
对啊，甚至是什么有了领导班子，有了党委，很多事就要过会要签字，不签办不了。
哦，
我得向上级汇报。好家伙，您这事儿一汇报半年出去了，我等不了啊。
钱呢？
是啊，怎么办？硬干了2回不好使，人家手里就攥着这支笔，任你骂我，任你跟我吵，我面不改色心不跳，也不红脸也不急。刘主任，还是要劝劝你，你还年轻，有些事儿我是在救你，在帮你，我要给你把把关。我没2年退休了，你怎么办？出了问题你怎么办？
那照这情况，没2年倒闭了，我怎么办？
可说的呢。后来我想了一招，这个人啊，油盐不进，还挺清廉，他到底哪儿是弱点呢？我一打听，哦，在外面啊，这个圈里都称他为道爷，有事老请教他，那就好办了。我给你开专家会，你不是爱开会吗？
嗯，
我给你开专家会，咱什么事儿都走一道您这边的鉴定手续。当然了，您不是说行业专家没有资质，但是您有人脉，您能把专家召集起来，专家签完字，最后这个会议得您签字，我把这个权利给你，而且捧着你，到哪儿一开会，甭管是展销会还是业务洽谈会，就是跟您这个专业没关系的会，我都带上您，一去就介绍，这是我们书记，我们一把手。咦，内心膨胀，哎呀，刘主任还是你会办事儿。好，真好啊，写那个字儿，人家送他。道书记一看，哟，这可不敢收啊，这可不敢收，我可知道这个，这一字画拿出去那值老些钱了，这不行啊，这个违法乱纪啊。我有办法，这画啊，某某人画的，是贵，把您的章盖上， 它就是您的了。这行吗？他那画值50万，您不是那个画家，您这画就不值50万，那算什么贿赂啊？您又喜欢人家，就是送了您一张纸加上那点墨，这没毛病吧？这道书记一听好像是那么个道理啊。
那我要这画干什么呀？
你是纯喜欢啊。
嗯，
就这么的盖上章。但是您这章刚盖完，人家的大画家过来把自己章也拎过来，在您旁边棒又盖了一个
啊，
写上谁谁谁共创。
哦，
这可就厉害了。
道书记摇身一变就跟这大画家齐名了。
哎，这种内心上的满足
了不得，
太牛了。以后甭管有什么事儿，只要是我说话，他连文件都不看，咵嚓就把字儿签上。
嗯，
这趟打通了。而且在道书记退休之后，还利用他的余热，动不动就组织专家会，组织评定会，组织鉴定会，做赏析。呵，一时之间啊，全省的文化界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里。表面上看是这道书记说的算，但实际上谁都明白这点事儿，我在背后运作呢。就这样，道书记被我腐化了。下一步我想造假了，真画也快卖没了。当然了，有一些被我捧起来的当代大师，可是这些大师呢，你不能高产，你一旦高产，你这东西就不值钱了。
嗯，
我得卖古画，我得作假。听众朋友们，拿好小笔记本，知识点来了，不收费啊。
嗨，
作假呢，分为几个档次，最低档的
就是包词儿。
嗨，一眼假。
哦，纯假。
纯假。但是呢，这种纯假肯定也不是硬挂历，或者说像我这种水平的人瞎画一个。比方说吧，齐白石的虾啊，那当年在2000几年的时候，你去这古玩市场转转去，齐白石的虾比那菜市场水产的虾都多。
哦，那是齐白石养的吧。
哎，齐白石养殖场。
嗯，
啊，那这些画怎么能卖出去呢？直接告诉你，临摹的。但是谁临摹的？徒弟。
哦，
这个大弟子，这个3000，小徒弟1500，关门大弟子18000，这个42000秋画的。
哎呀，
你选吧，这东西就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你可想好了，我这画要8000，您一口砍到4000，一锤定音。好，就4000卖了，
是钱就行。
哎，所以说这里水特深，你不知道它底儿在哪儿。
关键是要它干嘛呢？
有人喜欢啊。这个黑老师我原来也不明白，我在捋这个案子的时候啊，我好好回忆了一下，大概是在98年到2002年之间，老刘同志有好多朋友，你去他那公司里头你看去吧，大展宏图，什么大好河山全是他字画。一进他那大厅啊，就公司那大厅，你以为进了微缩版的大会堂似的。
嗯，
那玩意儿那整的就特有文化气息。小书房里面瓷器字画到处都是，但是这些大老板他又不一定真的懂，拿过来就是个装饰画，但你直接摆一个印刷品呢又觉得掉价，他就大量的购买这些东西。
嘉哥我问一下啊，你像刚才说他徒弟的作品是写他徒弟名啊，还是写齐白石的名啊？
写齐白石的名，
那不就不值钱了吗？我觉得要是真是他徒弟画可能还行。
嗯，
留着也就留着了，好歹不是赝品。
嗯，
你这是吧。
所以说呢，这就是最低端的造假。咱再往上说稍微高端一点的造假，比方说有一幅古画也是大师画的，当然说不能是存世唯一作品啊，这画确实也是大师画的。我刘主任原来在哪儿啊？我在博物馆。
嗯，
文物照片算文物信息，就是原始照片啊，原图不能外露。我走关系想办法，肯定走手续啊，但是这个手续 正规条件下肯定是批不下来的。
嗯，
我想办法批下来了这画这照片，干嘛呢？做复原。这画已经是残品了啊，没法展出，没法展示，除了业内人士之外没人知道有这幅画，或者说有这幅字，找过来复原。复原之后引进新的设备，在宣纸上浅浅的打上一层，再找真正有画工的人描上色，再找人做旧。这是稍微高级一点的作假方式，很多人都打眼了啊，甚至有一些人啊，自己懂字画，还研究还琢磨呢，这个着色啊，这个笔锋确实是当时的东西，也是这个大师的风格，很像，有可能是真品。但问题是什么？这种东西要是买回家去，3年到5年会出问题
啊，
脱色。
哦，
但是有我刘主任在这儿，您不是不相信吗？这些画也不会在我的商店里卖，我支持别人卖，然后我给你开鉴定会，通过我的鉴定会它就是真的。
脱色也是真的，
脱色也是真的，你保存不好。
嗯，
通过我的鉴定会，假的可以是真的，真的也可以是假的。比方说我这找人造假弄了一幅画出来，有一位大老板买走了，拿真画这主来了，说咱俩这肯定有一个是假的，鉴定吧。我一鉴定，那我能说我自己造的是假的吗？
嗯，
我有话语权啊。你假的这个没收，人家好好的一副真迹就这么被我没收了。这还是中等的，咱再说说高等的造假，这就是我玩的一手绝活。
嗯，
我们找刚刚去世不久的大师，比方说民国的一些大师，人家后人还在呢吧，人家还有徒弟吧，好办啊。我先组织拍卖会，把大师的作品卖一卖。通过拍卖会，这可不是一次两次的啊，咱们常年的交往，互相取得信任，那大师的存世作品总有卖光的那一天吧。很多这些大师的子女啊，有一些人家确实混得不错，有一些就指着吃这些字画活着，啥也不干，来钱快啊。甚至还有一些败家，这些画这些字儿快霍霍完了找我来了。我说好办啊，我告诉你一办法啊，找他一徒弟，按照大师的画风画新作品，我再教你怎么保存，咱们不作假啊，什么事迹咱都不喷，只是它的储存条件能让这画2年的看着像60年的。
哦，然后我再帮你鉴定。
对，你就是大师的子女，你拿出来这画是大师徒弟画的，画风一样，有神韵在，我再给你一鉴定，谁也说不了它是假的。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我做碳十四啊。对不起，碳十四的鉴定范围基本上就在200年到50000年，我这60年您鉴定不了，所以我说是真的就是真的，这是最高级的造假。而且这种造假细致入微做到什么份上，大师活着的时候那些笔墨纸砚不都还在吗？
嗯，
一定要用那支笔那个砚台以及大师当年留下来的纸画。
哦，
等于说呢就类似于文物的复制，
就是你检测墨那也是一样的，你检测纸、
嗯、
那也是一样的。
嗯
嗯，
那么咱讲这个文物复制啊，说一点点小题外的知识。一级文物复制完了叫二级文物，它也是文物，但是要求就是必须用当时的工艺当时的材质来做。比方说我要复制一件纺织品，第一我要先复制当时这个织布机啊，还要有这个当时工艺留存下来的这些非遗传人，再用当时的丝线去做这东西，只不过他的出生年月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那字画不应该算吧？
字画不应该算啊，但是说咱指的是这种造假方式，
嗯，
基本上就难辨真假了。你说它是真的，你一溯源一点毛病没有。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您在那个位置上也快退休了，看我把这事儿搞得这么活，你也有点担心。
哦，你是说老黑同志哈？
哎，就找我谈了，说刘主任，这几年啊，我一直对你不太过问，我坚信你是有底线的， 领导呢也应该抓大放小，可是这里好多事儿啊，让我有点摸不准，怎么有那么多字画，怎么来的那么多大师啊？我就是写大字画画协会的秘书长，这个事儿我得把控把控吧。这个时候我给你吃了一定心丸，我黑老师您放心，首先来讲啊，市场上那些卖假字画的30的到800的都不是咱流出去的，咱有文化执法队，逮着该罚罚。第二啊，您比方说有人买回去画了，过个3年5年褪色了，那是他保存条件的问题，咱们专家会做过鉴定，就那个退休那道书记，他在会议记录上有签字，然后那几位专家呢跟您都是老朋友，您都认识，咱这把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最近又出来那么多已故大师的作品，那人家子女从家拿出来的，咱也不知道人家存了多少，我们开会一鉴定，走的也是正规的拍卖途径，这个也没问题，您踏实放心。并且我想到了一个腐蚀你的另外的一个办法，买你的字画。您是那个秘书长，您是那个主席呀，对吧？而且买这个字画啊还换了一种方式，您比方说现成的有幅字画，你要是上拍卖会合法所得，私底下有一个老板买不行，说这东西800万我给您买了一个同意俩字儿，麻烦了这个。那我找了一位老板，跟你怎么商量的呢？我承包你，2000块钱一平尺，你画多少我买多少，我承包。您没画您没出我就不给钱，您有画您出了咱就给钱，这合同1030年。
哇，那签到我去世啊。
对啊，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好处，您现在在职呢吧，有收入不方便吧，您每2年退了，但合同在，只要您出东西他就得给钱。
嗯，
我买的是你以后，这种方式最安全。那咱说了，咱俩怎么出的事儿？2010年，我承包了一个旧的文化馆，我要给它改成宾馆。而我在这些年当中呢，这种所作所为，纪委已经注意到我了。一看你小子搞工程是吧？嘿，撞上了，贪官大部分都是搞工程搞出来的事儿。咱们原来也讲过，修这个修那个，对吧？这钱大大的啊，查你。这一查不要紧，我账目清晰，所有的这公司全给我走3方报价，竞标标书全在，台账全都在，办事人员一道道手续都没问题，找到具体办事人。这个你知道吗？啊，我知道，开会时候说了，这事儿我也签了字了，当时我把什么什么材料送到哪家哪家公司啊，转账的时候我跟着的，查财务财务没事，查施工施工没事，查材料材料没事，而且还听底下人说，哎，这刘主任为了这个工程啊跑前跑后，你看那个工地有一小棚子他自己住那儿。这纪委一琢磨，哎呦，
我难不成
打了眼了？我这查贪官还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不能吧。那就在纪委准备撤出的时候，有一位曾经在文化部门上班的工作人员调动到纪委，他在无意当中啊说了句话，说当时这是一文化馆啊，挂了很多字画，而且作为装饰物摆了很多比较名贵的工艺品。哎呦，现场情况是这样的，他来到这儿呢很感慨啊，这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哎呀，我记得这儿当时摆的是安先生的字儿啊，那儿呢是秋的傻春图。哎呀，忆往昔，这些画呢，当时这还有一瓶子，哎呦，这瓶子我可知道，景德镇做的仿宣德的这个瓷器，虽然是现代工艺品，但是很值钱啊。这些东西都哪儿去了？完蛋，出事了，我要贪的就是这些。因为当时这些画这些字儿其实都是大家名师所作，可是呢因为它是一个装饰品，又有很多是书法家协会或者画家协会的这些老师送的，没有列作固定资产，因为是赠送当做装饰物的，没有账， 我就全收了。我等的是什么？这些大师有的已经离世了，有的也快离世了，有一天我拿出来拍卖，这就全是我的了。这些价格不可估量啊。再有就是库房的一些库存，有一些大师做了很多半成品，这都可以放出来展出的。
这真是为这碟醋包了顿饺子。
对，整个大楼那是一个幌子。我这事儿一被查出来，我当时还不慌呢，我说清算吧，这些画能值多少钱，你们纪委给得了估价吗？纪委一旦盯上你，你放心吧，你跑不了。人家就着这画把我这几年干的这点事儿全都给挖出来了，就这么着把我法办了。而黑老师作为你也被双规了。
我干嘛了？我不就给人打工画点画吗？
黑老师，你出事儿并不出在画画上，贪腐也不仅仅是收取贿赂。有学者呢就把现存的贪腐现象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拥有权力者为了达成自己的个人私欲，对权力的个人意志最大化运用，可称为极致的腐败。另一种是在其位而无所用，任凭周围的政治环境走向腐败，对手中的权力不予以把控，渎职失察，以致腐败现象在周围泛滥成灾。
哦，就是说我不管腐败也是腐败。
没错。那事后呢，有一位记者对你进行了采访，你是这么回答的：省委已经给了我面子，我的处分没有对社会公开，但是系统内部已经传开了，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程，却因为下属犯事而受到如此严厉的问责，留下了偌大的遗憾。有人认为现在的纪律是不是太严苛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属下犯罪领导受牵连，多少有些替人受过之疑，有点冤屈。还有人坚决支持这样的严苛，甚至认为对我的处罚是轻了，至少有两点理由。一，文化犯罪活动持续时间长，非突发性，不可能不露蛛丝马迹，如果没有我的失察纵容，很难实施到这种程度。二，下属大多是我任命提拔的，个别专家还是我亲自考察引进的，很难说这些人之间跟我没有利益瓜葛，我参与其中的可能性是有的，应该把我抓起来法办。三，文化是文化人的一种心理工程，文化产业是政府的一种信誉产业，在我的领导下，文化和文化产业在一定区域内，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人心，背弃了诚信，对社会造成的浅破坏不可估量。这是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在接受采访时自己的心里话。
那他的心里还是不服啊，
能听出来一些。
最后这三点是别人的评价吗？
对，
他自己不是还是觉得有些冤屈吗？
记者同志问了，那您对刚才上述的三条理由有怎样的判断？您觉得哪一条说的有道理？黑老师沉吟了片刻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如果我真的参与了他们的犯罪行为，省纪委和司法部门也不会放过我。现在法纪严明，人人有责，不要说我一个副厅长、副部长、副省长、副国级的干部都抓了，国家凭什么放过我一个芝麻官？那您觉得您就没有责任吗？责任我是有的，纪委不会纵容我，但也确实没冤枉我。
哎呦，他最后这两句话怎么那么绕呢，嘉哥？
我有一个个人的解读啊。
嗯，
你看，纪委不会纵容我，但也确实没冤枉我，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们不是有传闻吗？说我跟这些专家搅和在一起，说我收受下属的贿赂了，但是纪委并没有说我贪污这件事儿啊。纪委既然给了一个准确的判罚了，那就证明你们那些都是传闻，我没收黑钱。那么刚才说的这些也就证明了纪委不会纵容我，我有事儿，人家来了，人家确实办我了，那同样的也没有冤枉我，我确实有错，我自己也认，一切以纪委给的判定为准。 所以说他想表达的就是，你记者可以随便问，但事实摆在这儿，传闻就是传闻。
我的理解可能更简单一点啊，就是说纪委不会纵容我，意思就是说我这种啥也不管的这种事儿，
嗯
啊，上班肯定是不能让我继续的，是吧？第二呢，也确实没冤枉我，那就是我啥也不管，就是错了，
嗯，
他就是错，啊，我觉得就这么简单吧，应该
对，这么理解也没有问题。那这个案子呀，咱们今天是讲完了。其实呢，我原来在上党课的时候，听到有一位专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在你的职位上没有履行你的义务，那么你拿的每一分工资都是贪污款项。
啊，也有道理啊。
对啊，你作为领导干部，你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儿，你就是要去履行你的职责。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有水平。那今天这个案子呢，咱们先讲到这儿，涉及到了很多的知识啊，加引号的啊。当然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会有辨别力的，而且您想学估计您也学不来。
嗯，是。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播嘉哥，咱们下个案子再见。